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上几次提到，罗马书是一个非常有理性而且非常有逻辑的一本书，把救恩的道理从开始到末了告诉我们，所以一开始就讲到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没有盼望，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那人居然堕落到这样的光景，也因着人的本性，我们祖先就选择了背逆神，愿意走自己的路，因着这样的带着罪性，因此人生下来就必定带着罪行，所以因着罪的缘故，圣洁的神就已经把罪人定罪了。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每一个人生下来跟圣洁的神就隔开了，就分开了，就叫做灵里面的死。每一个人生下来在灵里面都是死的，他们需要被拯救，他们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洁净，然后才能够苏醒，灵能够苏醒过来跟这位神再一次发生关系。所以第三章到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能够重新的从一个灵里面死的状况能够复活过来，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那叫做称义啊，神自己来拯救我们，用他自己的方式，同时也亲自的来替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他的那种替死的功效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得到应验。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被称为无罪，并不只是一个名分上的一个恩典，乃是实际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称义是神不仅是饶恕了我们，还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一个被称义的人，不仅是在名分上我们是算为无罪，同时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有像神的样式。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被称义，我们还要成圣啊，要成圣。成圣的意思我们前面说过，不仅是我们了解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神把我们从罪人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单单的属于他，我们是属神的，属于圣洁神的儿女，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开始工作。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第六章特别就讲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怎么样的不再受罪的控制，怎么样的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怎么样才能够有像神儿女的样式。上次我们讲到了有几个重点，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讲到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我们也真是从心里面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死了，我们也接受了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灵就居住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我这个老我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老我死了，因为我们相信而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联合了。他的死就成为我的死，他的埋成为我的埋，他的复活成为我的复活，我们跟他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来投靠主的意思，我们的归入主的名下。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特别就讲，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几件重大的事情。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因为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所以我就承认他的钉十字架就成为我被钉死了，所以我在律法上应该付的代价和律法的要求主替我付了，那也成为在我身上有效了，所以我要知道我的老我已经是跟他钉死了，所以就叫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所以罪的奴仆就是让罪控制我这个人。一个没有耶稣基督做主的人，他们不是不知道是非好坏，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的能力抵制罪的权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不该做，但是他没办法，他必须要做，他在罪的面前好像一个奴仆一样，一直顺服罪的引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老我旧人已经跟主钉十字架了，所以不能够再让罪来奴役我们。第七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跟主一起死了，一个死了的人还能犯罪吗？不可能，再大的罪人死了以后也脱离了罪。所以我要了解罪他可能还来引诱我，但是对一个死人来说，死人对罪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主耶稣的死，他不仅是替我们的罪死，同时也是对罪的引诱死。我们自己已经死了，罪来引诱我们就没有反应。那第八节就说，不仅是我们跟主一同死了，我们也了解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和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了。所以当我们在洗礼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说明了一个人灵里面得救的一个事实。所以你在水里面下去，是等于你跟主一同死同埋，然后起来就跟他一同复活。我跟主一同复活了，那主是复活了不再死，我也跟他一样，我跟他复活了我就不再死。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仅是不死，而且永远不死。所以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我们假如今天真正得救了，我们不会死的。有一天虽然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这个躯壳，这个躯壳是会朽的，离开这个躯壳以后，他不是下地狱去，也不是跟神离开，乃是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何等的蒙福呢？活着的时候有主的照顾，有主的保护，有主的安慰，有主的供应，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他的面前，就去到他的怀抱，与他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我们就不再死。 那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既然这是一些属灵的事实，我们很可能过去不知道，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啊，就算是他是神的儿子吧，为我死了，就如此而已。我们不了解我们跟他有真正的生命的联系合一 identifying、哦、跟他 identify， 他死了我也死了，他埋了我也埋了，他复活我也复活了，不晓得。所以保罗说，你要真正的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吗？首先你要了解你已经对罪死了，你的罪身也死了，所以你就应该把它算为是死的。所以十一节他就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个十一节很重要，既然我所有的罪也负清了，我这个愿意常常犯罪的这个老自己也跟主死了，那我在生活的当中，我就要凭信心来把它算为我这个人是死的。 Recognize it is dead， 我们要承认把它算为是死的。什么叫做算为是死的？就是我就是了解我不仅是死的，而且我也要真的是把它当作是死的。以后你说仇敌会不会来引诱我们呢？还会的啊。我们这个老自己是不是一些个性也出来在犯罪呢？也会的。但是出来犯罪了以后，我把它当作是死的，是从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我就不要再去体贴他了、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你的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就是你的老生命，一个就是神赐给你的新生命。神的新生命要你做按照神要你做的，说你像神是活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活的，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像个小婴孩一样，我们要长，这个小生命是要吃灵奶才能够长的，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才会长。同时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蒙神的建造、我们像是带着生命的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是神将来居住的灵宫，神要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圣经上称为所有属于主的教会，将来他们被建造以后联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荣美的新耶路撒冷城，这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将来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在生活里面看到，凡是属于老自己的那些个性，那些一些情欲，或者说那种犯罪的倾向，信了主以后还会出来吗？会的。而且魔鬼特别会知道我们的软弱，会让这些东西常常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致死他。什么叫致死他？不仅是跟他对他讲着 No， 绝对不可以让他再体贴他，让他任性，绝对不让他再诚信，让他放肆。你假如说得救了以后，你还让你肉体的老自己的这些个性还不断的受到体贴的话，你这个成圣的速度和可能性就很缓慢，而且没有什么长进。 所以一个不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他在属灵上灵命的长进是很慢的。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一信之下对不起，他就很长进，很耐主，而且他灵命的长进，对神的认识，而且对神的服侍，好像要超过于那些老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知道要顺服神，顺服圣灵，所以他的长进很大。所以主耶稣也说，不一定是你得救久了你灵命就一定老练，后来得救的就一定是很肤浅，有的时候在前的反而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就看我们在神面前有多么的愿意顺服。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既知道，我们要就要把它当着是死的。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从十二节到末了二十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在生活实际的生活上要怎么样的来活呢？怎么样的把自己当作是死的，然后在主里面我们当作自己是活的呢？我来从十二节开始读。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服役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在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实际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实在记得我们要顺服神，同时也把自己这个老自己，我们的身心都献给神。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顺服神。他说，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信了，我们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也要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我究竟还是要继续的容许罪在我逼死的身上作王呢，还是我今天我要完全的为主活了，不要再继续把我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我要把自己献给神，要 为神而活，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会有两种生命在里面常常正带领我们，老自己还是像过去一样的按照我们的个性情欲想过一种体贴自己肉体的生活，那我们就是要继续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得救了以后，魔鬼还会来引诱我们，引诱了以后，我们里面的这些情欲就摇摇欲动。假如你不先做一个很大很明智的决定，说我以后我绝对不让我自己老脾气那些情欲来做主，假如说很想他要来做主的时候，我就绝对的拒绝，这样的话魔鬼再来引诱你，你也不会再犯罪。但是若是魔鬼用一些环境或者人物事故来引诱你的时候，你这个肉体里面那个欲望就很想啊，来顺服的时候，马上罪又重复了。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要以为信了主了就不可能犯罪了，魔鬼不会那么容易放松我们的。雅各书第一章，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再容许你的私欲在那里放纵他的情欲。329面，13节，13节到15节，雅各就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试探。13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 temptation 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仇敌来的。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试探来了，你这个里面的私欲就牵引，受了诱惑就摇摇欲动。15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假如稍微顺服一下，就怀了胎，就会又犯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的私欲当试探一来的时候，你就想去体贴私欲的发泄，你就稍微顺服一下，罪就出来了。罪一来，你又恢复到死的状况。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虽然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一犯罪，我们跟神的关系马上就会觉得神又离开我很远的样子，你感觉到好像神跟我不是那么亲密。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自己跟神关系好的时候，觉得神真的是跟他关系很好啊，很亲近，但是你一犯罪，你跟那个神的亲近的感觉就没有了。当然感觉我们不可以信任，但是当你真正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感受不到神在你身上的引领，你必须要彻底的悔改认罪，神才会再一次的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不要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试探来的时候不要再体贴我们的肉体，然后去顺服那个引诱又犯起罪来，倒反而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献给神来为神活，这是我们该做的，罗马书12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2章 这是我们要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些决定。究竟我们要不要决定我们以后不要再顺服仇敌的试探的引领来放纵情欲，还是我们立定心志顺服神的心意，那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222面第一节，所以弟兄们，这是保罗讲的，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把你自己的身体整个献给神，当作活祭，当作一个祭物，但是这个祭物不是死的，是活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来侍奉他，来为他而活，服侍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就说，让我们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身心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祭来为他活。是按照什么活呢？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那就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和他的原则都在他的话里面向我们启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最可靠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经。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绝对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绝对是个软弱的基督徒，绝对是一个可能都没有生命的。你假如有生命，你怎么可能没有胃口要吃东西呢？你有了生命，你就会愿意更多的了解你救你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有人说这本圣经是神写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封爱的情书，他把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怎么跌倒的，他能怎么来拯救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了罪恶和魔鬼的引诱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得胜站立得住，都在这本圣经的里面。假如我们不读这本圣经，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不断成长而且荣耀的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就说，我们要12节到13节，我们不要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了，不要再让罪让仇敌借着试探使我们来体贴肉体来犯罪了，来顺从身子的私欲了，乃是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也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12节13节的，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要再容罪作王，而且我们要把我们全人奉献给神，为他而活。神拯救我们，的确他是很爱我们，但是他也很看重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来荣耀他，他要借着我们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充满了爱的生活，来让其他不幸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假如说愿意把我们这个全人奉献给神来活，荣耀他的话，才真的是合乎神的心意，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神总是提醒我们，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全人 我们的身子奉献给神，来为他而活。234面19节，保罗也在这里跟哥伦多的教会说同样的话，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今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子里面，我们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圣灵居住的殿了。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今天能够有这样荣耀的身份，跟神联合在一起，他居在住在你的里面，他是因为神为我们付了极高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就说不要将你们必死的身子再让罪来作王了。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从像从死里复活的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全人献给神，为他而活，这是12节13节讲的。我们怎么样的来顺服神，把自己献给主。那14节到23节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为什么就不能够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活了。14节到15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神，因为我们今天不再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控制，要犯错了我们就要负律法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因为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生活的，所以神就用一个极端恩典的方法自己来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来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跟神再一次的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主耶稣他来就是把神的恩典要带给人，但是神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一个神，因着爱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条件了。我们犯罪也是好，我们做错了也就糊里糊涂说算了算了。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这样糊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处罚他的时候又不舍得，就算了算了，心情好一点的时候算了，下次不要再犯了就算了，该罚的时候又不罚，不该罚的时候自己心情不好又把他乱打一顿。这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虽然爱我们的儿女，根本就不是按照真理来对待他，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绝对绝对的公义和圣洁，他的条件是用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来救我们不是在律法的要求上的，他是用恩典自己来救我们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因为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他来借着主的恩典把生命带给我们，同时还使我们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律法上的要求他都替我们付了， 然后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神一切的丰盛。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这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讲的话。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是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 cousin， 比他大几个月，虽然主耶稣比他小后来来的，但是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说虽然他从肉体来算他比我小，但是他实际是在我之先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讲到主耶稣，其实他就是神，在他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施洗约翰讲到主耶稣，那个比我小几个月来做人的耶稣，他其实是神，他本来就在我之前，他是自由拥有的，从永远到永远的。他来就是把恩典带给我们，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的生活是恩上加恩的。但是在这个恩典没有来之先呢，神也是把律法传给世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我们都短缺，都短缺，按着定神的标准我们都是有罪的，都够不到的，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传给我们的，这个耶稣其实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来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解救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自己生在律法之下，自己来为我们付了律法所有一切该付的债，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把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带到神的家中，成为神儿子的地位，跟他一同成为神的后嗣。这是神的救法。这样的一个救主，我们还不该顺服他吗？所以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就说到主耶稣怎么样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救出来。264面，主耶稣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控制。保罗告诉加拉太的教会，你今天得救了，你不仅是不被定罪，而且你还得了儿子的名分，这其实小事。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一个小孩子虽然他的父母给了产业给他，他不懂事的时候他还是要有人带着他，有师父教导他，所以孩子的时候他不懂事，就好像跟奴仆毫无分别，来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在师父和管教的手下，就是把我们放在律法的管制之下。神把那个人该生活的那个准则从律法上已经告诉世人了。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主耶稣生在世上的时候，完全是按照律法的要求的。他要把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假如得救了，你叫天父叫阿爸父，很自然的，阿爸父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看我们得到多么尊贵的身份，我们神早就把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人还不懂事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救恩还没有成的时候，神把律法给人，让人知道神有他的准则，每个人都应该按照律法来生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受律法的限制的，那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里面救出来。旧约的时候虽然是有律法的一个范畴，但是人没有办法遵行，这是人的问题，需要救主。一直到救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只要信耶稣所成就的，他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神就发生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叫他阿爸父。从此以后我们再不受，不是奴仆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所以我们十四节十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从律法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得救不是遵行律法得救，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恩典，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就得救了。那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罪中得了释放了，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十六节，他就十六节，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有两种奴仆的生活。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知不知道我们人，不管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什么奴役，反正有两个可能来奴役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献给谁来顺服谁，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全人就放纵在罪的里面了，就像今天这种无神的人，随心所欲，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让这个罪身在那里掌权，就一直犯罪，他的结局是什么？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你自己决定我要来顺服神，我要来顺服神，做神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你要晓得，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人生就是奴仆的生活，你不是做罪的奴仆，你就是做义的奴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我们是要选择是非、善恶、罪和义，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就是选择善的道路。我们要选择自己做主，那就是恶的道路。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带着罪性的，你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行出来的都是罪。你说我也不要听神的，我也不要信自己的，我就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我也不反对神，我也不要做任何的选择。主说你必须要做选择，没有中间的路。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你有的时候你做了选择你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两种人生，就是两种选择。12章30节，主说16面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你不选择跟随神，那你一定是选择就是按自己的意思活。当你按自己的意思活，不仅是你自己的本性带着罪性，仇敌在你的身上完全的控制，这是真的。所以你们要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到底要选做谁的奴仆。那17节到18节，保罗就鼓励他们，你们是蒙福的，当你们得救的时候，知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有了改变呢？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得到了释放，你们心里面的罪也洁净了，你们就会很奇妙的从心里面就愿意来顺服神。你们17节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的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你们生命有了改变，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信主了以后，你们心里面得到了释放，其实你就心里面很奇妙的甘心情愿的顺服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你信了主以后虽然还是很软弱，但是就是愿意顺服神，就是愿意顺服神。有的时候又不小心又不顺服了，心里很难过，这是生命带来的一种新的境界。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凡是得救真正得救的人，有了神生命的人，他不愿意背离神的。我想真正得救的人，每个人都愿意顺服神的，因为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看诗篇十八篇在旧约669面，669面，诗人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言，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愿，愿意顺服神。43节，669面43节，这是大卫的诗。 他就讲到那些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将来也会得救，凡得救的人就会要顺服神。43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这是以那个弥赛亚的口气说的。他说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44节，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将来要成就了救恩以后，很多的外邦人都要来顺服他，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来顺从他。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特别是44节讲到全世界的人，外邦人，那么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他是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这是从生命里面来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就在第二章，老约翰说道，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会愿意要顺服神。在345面，所以这里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心里得了释放，表示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这里老约翰也说，假如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了，他说他认识耶稣，但是他却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态，这个人是假的得救。第2章第4节，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这里讲到耶稣，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啊。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你要遵守主道，你爱神的心才是真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是不是在主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个愿意顺服主的心？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换句话说，你今天是得救了，你就应该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就讲到罗马书第6章，这里说现在你们却从心里顺服了，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以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得了，就做了义的奴仆了。我们今天已经做了义的奴仆了。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愿意顺服。虽然有的时候顺服不来，自己的软弱顺服不来，但你心里面是渴慕顺服的。所以保罗说，19节他就说，让我告诉你怎么样的来顺服吧。我相信你们是已经得救了，你们有愿意得救的一个心愿，你们要怎么样的顺服呢？就是自动的把你的肉体献给，把你的肢体献给神。你过去怎么样把你的肢体献给不义，做不洁不法的奴仆，你现在你就定义把你自己 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十九节只能这么说，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人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这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顺服，把我们肢体献给主，献给义做奴仆。那就是说，把我们的肢体来生活的时候，按照神的原则。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最容易犯罪是什么？是我们的舌头。最难控制是我们的舌头，其他的都比较容易控制。那我们就定义，以后我讲话的时候，我要小心。过去就随心所欲，怎么觉得怎么要讲我就讲了，我觉得怎么舒服就讲了，还很自豪，我这个人就是很豪放，里面怎么想就怎么讲。当然你自己豪放，你自己放肆讲的舒服，但是你讲的时候会不会伤人呢？我们很少去考虑。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舌头是最难控制的，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控制。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三章331面。所以过去我的舌头怎么样的尖刻，批评人，毁谤人，骂人，责备人，我现在我要求圣灵管制我的舌头，不要让我的舌头去伤害人，乃是让我的舌头来荣耀神。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所以我们要每一个肢体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注意奉献给神讲的话做的事。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我们这个肢体最难控制的就是这个舌头了。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呢，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笛，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有的时候讲话讲的一句不对，传来传去，真是从地狱里面传的，伤害人，把整个人都可以摧毁，就是这个舌头。所以其他的走兽好像都很容易来控制，唯独舌头不容易控制。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我们不要再像从前一样。看第九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以后我们骂人的时候要记得，骂得很刻毒，骂的人伤心啊。一方面我们赞美神，一方面我们咒诅人，特别骂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一句话不小心伤害他的自尊一辈子。 啊，中国人有的时候骂孩子很不注意他们的感受。你怎么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完全是饭桶，什么用都没有。你常常叫他饭桶饭桶，他慢慢的他也觉得自己是个饭桶，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觉得骂妈妈随便骂一下没关系，忘记了这些名词在他们的心里面都会发生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啊，对我们的配偶骂的时候也要小心，特别是我们对我们的丈夫，你知道最看重的是什么吗？有一次他们弟兄们请长老来跟他们交通夫妻关系，我说你要跟他们讲什么？我要跟他们讲最男人最看重的是什么，要怎么爱自己的妻子，然后怎么样妻子才会尊重。那我说男人最看重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女人对他的尊重。可是我们做妻子的有的时候很不尊重我们的丈夫，要骂就骂，要讲就讲，有的时候是事实，但是有的时候讲出来就是很伤人心。我们的手，我们过去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用手打人啊，用手推人啊，或者用手做坏事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手要做有意义的工作，为神做。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每个 members of our body 我们要献给神做有意义的事。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272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体各部门都应该改，都应该为主活了。28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要做工啊！从前我们的手做工大概也是自私的，拼命捞。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为主做工，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不能够跟你们讲的太复杂，反正过去你把你的肢体怎么样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你现在把你的肢体就做那些为神而做让神称义的事。好，时间也到了，那下面他就要做结论了。他就说，你们做决定，你们是要做罪的奴仆呢，还是要做义的奴仆，是有不同的结局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的人常常很喜乐啊，好像活在云上，有的时候低沉，好像主也不在了，很可能是我们又在做罪的奴仆。我们一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神离开我们啊，在新约的时候圣灵进来他不会离开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真的圣灵会离开他们。你看那个扫罗，第一个以色列的王，当他犯罪的时候不听神话语的时候，圣灵离开他了，他就非常的难过啊，一天到晚就是不安，没有一点平安，他必须要把大卫请来跟他唱歌，他才够有一点平静。大卫犯罪了以后圣灵也离开了他，所以他求神让圣灵再一次进来。那我们今天在恩典期，圣灵进来了永远也不离开，但是若是你犯罪，圣灵的感动就停止了，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活得没有意义的时候，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检查，主啊，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人， 让你不高兴，你的感动又停顿了。所以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章的结束，就是我们做的决定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和我们的结局。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